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章圣经，在旧约的历史书最后的第二卷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八章。这是一段历史事实的记载，这一章圣经一共有18节，好不好？我们找到了，请大家同声的来读这一章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大家找到了吗？如果你是旧的直行的两节的中文圣经，旧约605面605中文圣经啊，找到了我们同声的，我们慢慢的把它读一遍，好不好？尼希米记第八章，一起来。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今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哈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毕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雅、巴尼、斯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萨拔、哈南、毕莱亚和利未人使明白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 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各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好，我们再读几节的经文。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我们读的前一半啊，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好，我们再读第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再读第十二节。好，我们读呀，就读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好，我们就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在一天即将过去之前，你仍然在爱中召聚我们到你的跟前，我们有机会一同来交通你的话语。亲爱的主啊，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主啊，他的话语不仅是生命，不仅是灵，并且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走路的亮光。亲爱的主，所以我们把自己带到你的跟前来，愿你借着这个交通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宝贵，愿我们爱慕我们的神，常常借着圣经在圣灵中向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活泼，我们的生命有力量，并且我们看得见前面的脚步，我们看得见你给我们的目的，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主啊，愿你用你的同在敷庇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次主给我一点的带领和负担，和弟兄姊妹来交通神的话语我盼望呢今天晚上我能够把主给我的一点的感觉呢能够交通的清楚，也能够把它交通的稍微完整一点但是上次中原弟兄跟我联络的时候他提到我还有没有别的负担，我本来呢想明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教会的生活，我们今天是天国的子民哈，我们教会的生活就是国度的生活，我不晓得我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个话语这一方面交通完，所以呢如果我交通不完呢，我就把后面一部分留到明天，那我下一次再有机会交通国度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尼希米记第八章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知道尼希米呢他是一个被掳的犹大人 他的祖先呢是在犹大国亡国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经过了巴比伦帝国的70年啊，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呢他们亡在马代和波斯的手下，那么在马代波斯的第一个正式的君王就是古列王的元年啊，照着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以色列人呢犹大国亡国被掳以后70年为满，神要带领他们一批有心愿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地去重建神的殿啊，神的家，并且呢还要完成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那么这一段的工作呢从主前536年啊，一直到了尼希米的年代啊，它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归回的呢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他们的一批人，那这一段的历史呢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1章到第6章，他们回去呢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就是把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彻底拆毁焚烧的圣殿把它重新修造起来啊。那么他们呢花了2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圣殿重新修造起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恢复了神心中所要的祭祀和敬拜，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工作。但是他们那一次回去呢人数并不是很多，财力也并不是很丰富，所以他们仅仅是造了一个圣殿外面的一个壳子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有的人呢财力不是很多，我们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将就可以住就好了哈。那么他第二阶段的工作呢就是神兴起了在被掳之地出生并且长大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斯拉，那么他是祭司亚伦的后代啊。我们在以斯拉记第7章前面我们没有读的讲到以斯拉他的家谱，他是亚伦的第17世孙啊。那么他在被掳之地出生以后，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女，他是神的子民，而且他出生在祭司的家庭里面。如果他们不是被掳的话，他从小要受摩西律法的训练，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并且明白摩西律法上面每一句话该怎么运用在圣殿里面，好叫他在30岁的时候他能够进圣殿去进祭司的职分。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却是在巴比伦一个拜偶像中心的城市的里面啊，在那样的情况底下他只能好好的读圣经啊。那么以斯拉呢等到他长成了，等到他这个被人认识了以后，我们刚才读到以斯拉记讲到呢他是一个通晓神借着摩西所传律法的一个文士啊。在刚才我们读以斯拉记的这个3节圣经里面，第一个讲到他是通晓神借着摩西所传律法的一个文士，第二个呢他说他是一个通达耶和华诫命是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第三个讲到呢他是以斯拉是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啊。这三个都好像讲到他在圣经上面，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在圣经上面的造诣啊。那么以斯拉因着他熟悉神的话语 所以呢，不仅是在当时被掳的犹大人中间啊，他成为一个大家所知道的圣经的教师，我们不敢说他是一个权威啊，他是一个很会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人，来建立人的一个文士。所以连这个当时的波斯的君王亚达薛西啊，对他都非常的佩服，甚至到一个敬重的地步啊。那我们看见哈，这个是以斯拉，所以神就借着以斯拉对神话语的认识呢，并且他受到当时波斯王的尊重，就使用他做了第二阶段的恢复的工作。一般人讲呢，他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啊，是大概在主前457年的时候，他回去。那时候他回去呢，是带着这个波斯王要奉献给犹太人他们所信的天上真神许多的礼物。那这个礼物呢，都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他就把大批的金子、银子，还有那贵重的器皿，并且所有圣殿中所需要的财物，借着以斯拉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带回耶路撒冷。这样子呢，他们就能够在外面把所罗巴伯他们所建成的那个圣殿呢，把它装修的有一点像当初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时候那样的规模。我们知道外面的尺寸都是所罗门王当初从他的父亲大卫从神那里得着的指示造的，但是它里面呢却是很简陋，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墙呢只是漆一层油漆而已啊。但是当以斯拉回去以后呢，带着这些祭司们还有工匠们，他们就开始做工，就把圣殿的内部它里面呢装潢的像原来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我们知道圣殿是说出神的居所，来发表神的丰富和荣耀的。如果你去读列王记上讲到圣殿是怎么建造的，它外面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算是宏伟的建筑，但是你走到它里面去的时候，它可以说是金碧辉煌，而且每一个手工的都是非常细致的。那是讲到的神在他儿女们的中间，在神的家中，在新约时代它的意义就是在教会中，在神儿女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聚集的里面，生命的表现啊，里面呢都是金的，都是符合神心意的，并且都彰显神的荣耀的。这是以斯拉回去第一个阶段的工作，那记载在以斯拉记啊。那么当然他除了做了这件事以外，并且呢他还洁净了当时被掳归回他们的后代，他们在婚姻上面的所有的掺杂啊。我们看见那是在以斯拉记第九章里面第九章和第十章所记载的事情，使得被掳归回的这一班他们的后代啊，他们从那个生命的掺杂中他们能够恢复过来。那么到了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看见了在那里又出现了以斯拉啊。那么这时候以斯拉进了一个更宝贵的属灵的功用，就是他在巴比伦被掳之地，在神面前怎样预备自己，让神的话语做工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一个通晓神律法书的一个文士，现在他能够把他的功用显在被掳归回的这一班神儿女们的中间。而这一个恢复啊，是第三阶段的恢复，是和尼希米呢他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重新修复了 每一个城门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被掳归回神恢复的工作中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恢复圣殿，那么在那里就有了祭坛，他们就有了真实的奉献的生活，就有了真实的敬拜的生活。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在神儿女们的聚会中，我们因着圣灵和神话语的工作，我们在一起聚会呢，我们具备了神心中所要教会的那个性质和意义。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的生活有了神家的那个真实的属灵的实际。我们在一起不仅仅是叔叔伯伯阿姨或者是小朋友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弟兄姊妹，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家人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聚会呢是五花八门的，有人用这个方式立一个会，有人用那个讲法立一个会，但是大家在一起呢客客气气，或者要不然勾心斗角，许多的问题。那么神没有办法安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要得着一般像被掳愿意归回的人，他们呢为着神的安息，为着神的满足，他们回到神原初所要的那个根基上面来一起聚会。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因为这个若是我们明白了我们这样聚会，亲爱弟兄姊妹，不仅我们今生我们自己蒙福，我们的家庭蒙福，并且叫我们的神得着喜悦和满足，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是这一段的历史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跟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跟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都发生直接非常紧密和重要的关系。那么第二个阶段呢，以斯拉带回去的，一般人称它做呢就是美化圣殿啊，或者说呢使神的家恢复它该有的荣耀和丰富。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他把神的话语带回去啊。所以有人讲啊，在神家中的聚会，除了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相亲相爱以外，彼此相助彼此劝勉彼此扶持之外，他怎么样显出他的丰富来呢？乃是在那一般聚会的神的儿女们中间，神的话语恢复了他该有的地位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代人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的藐视，甚至到了亵渎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呢越来越败坏啊，因为维系这整个宇宙正常运作的，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弟兄姊妹，不仅这个星球这银河系整个宇宙能够有规律的运转不出问题，是因为神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人类的生活要维系一个正常蒙福的关系，神的话语在人的心中必须得着他当得的地位。好，我们看见在历史中哪一个世代神的话语被人轻看，被人误会，被人误解，被人扭曲，被人增加或者减少？弟兄姊妹，那个世代就是一个黑暗的世代，那个世代就是一个混乱的世代，那个世代呢在属灵上来讲也是一个荒凉的世代。所以在欧洲的历史中有很长的一段时期被称作黑暗时期，因为那时候天主教不许神的儿女们读圣经，他们的圣经呢只有那些特权阶级，他们来辖制一般人民的那些人呢，所谓的圣品阶级，他们才能读圣经。而且呢那个时候圣经是用古拉丁文写的，每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看不懂那个古拉丁文，所以那个讲圣经的人他要骗你你也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们。所以那一段时期被称作黑暗时期，在西方的世界历史中，那一段时期人类的迷信、人类的残酷、人类中间彼此的冷漠、许多的征战、人类的贪婪，都是这些来的。所以如果你去读世界的历史，讲到的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有一段时期为了恢复早期初期教会的情形，他们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迦南地，现在被称作巴勒斯坦这一块地，耶路撒冷呢，都被穆斯林教、被回教所占据。他们说呢，我们要去把它夺回来。你真正明白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你就知道他们并不是为着神的荣耀，也并不是为着主的救恩，他们只不过是为着自己的权势，为着自己能够得着更多的财富。所以十字军东征，你去读了那段历史，很多人说基督教是非常贪婪的，非常这个权力，这个欲望很大的。弟兄姊妹们，那是什么原因呢？因着神的话语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失落了他该有的地位。所以呢，在以色列旧约历史结束之前，神最后一次的工作是借着以斯拉和尼希米所恢复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尼希米那个时候呢，用了52天的时间和在犹大地那些被掳归回的子孙们，他们呢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复了，把城门重新安装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在安息日要聚会，要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就不会有人来卖东西了，不会有人来搅扰他们了，因为呢他们把城门关起来，有守门的人在那里，以至于仇敌就进不来。好，弟兄姊妹，这是城门城墙所说出来的，神的儿女们在敬拜上面就不再受搅扰，不再有混乱，不再有难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看教会，有的人讲敬拜是这个样子，有的人讲敬拜是那个样子，到底神对于他当得的敬拜有没有教导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像一个好像最不应该听这个话的人讲到敬拜，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有一个呢结了5次婚还最后还没有丈夫的一个女人，跟他谈到敬拜的问题。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们说敬拜应该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那么犹太人说敬拜应该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告诉他说，妇人，不是，时候将到，既不在撒玛利亚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敬拜神在怎么样呢？应该在我们的灵和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在诚实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于敬拜他心中所要的。撒旦呢，借着破坏神的话语在神心中该有的那个地位，以至于神的儿女们在敬拜上面就被撒旦玩弄。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个性，随着自己的兴趣，随着自己的需要，我们说这个就是敬拜。弟兄姊妹，那样的敬拜实际上是拜偶像。今天很多人好像是很热心，好像是很爱主，实际上不是神得着敬拜，而是偶像背后的撒旦。弟兄姊妹们，所以在那样的敬拜里面，人没有得着敬拜的福分，人没有得着敬拜的满足，人没有得着敬拜带来生命里面的能力。弟兄姊妹，那一天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一明白了敬拜，她承认这个向她说话的不仅是个先知，而且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她那一天怎么样呢？她本来害羞的，她尽全程去宣告，她的生命改变了，她不再 躲躲藏藏，不再活在最终了。弟兄姊妹，那是真实敬拜带来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多少热心认真努力到处跑，这里去取经，那里去学习，结果带回来许许多多的混乱，许许多多的难处。原因在哪里？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失去了它该有正当的地位。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恢复这个地然后造人是怎么做的呢？是用他的话。今天我们的新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是借着神的话。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到主讲到天国的比喻，我们怎么得着生命呢？是有人出去撒种，那个种子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天国的话语，它是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所以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看见了这一段的恢复叫神的心喜乐。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当这些犹大人听见神的话，神的光照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看见自己的亏欠，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错误，他们就痛哭。结果呢，这个以斯拉和服侍的弟兄们就告诉他，你们不要哭，为什么呢？今天天上是喜乐的，耶和华的喜乐应该是什么？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当神的话语在神的儿女们中间被尊重，并且显出他的功用和能力的时候，天上就有大的喜乐，地上的人就得着生命里面胜过罪，胜过环境，胜过一切难处，胜过自己亏欠那个力量。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这件事情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失落的非常的厉害。好，我们把圣经呢当作学问来讨论讨论，当作今天呢这个时事新闻我们评论完之后呢，我们来彼此谈一谈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呢尼希米记第八章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神的话语在他儿女们中间恢复了他该有的地位，而且产生出神话语真实的能力和祝福，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看看尼希米记第八章在讲什么。第八章讲啊，他们到了七月，我们知道这个七月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阳历的七月啊，这个七月是犹太人的立法的七月啊，犹太人立法的七月，这一个月啊，有半个月他们是要过节的。七月一号那一天呢，祭司们他们要吹角啊，要吹号，实际上是 trumpet， 就是民数记第十章里面讲的，摩西神告诉摩西说，你要用银子锤出两个银号来，要交给祭司啊，在节期的时候来吹。那么吹这个号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是招聚神的儿女们回来啊。第二个呢，这个意思是要宣告节期的开始，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祝福，我们要欢乐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七月呢，以色列人本来是住在自己的城里，那个时候呢，他们如同一个人一样聚集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水门前。那个水门前呢，有一片宽阔空旷的地方，他们呢就请了文士以斯拉来啊。那一天他们在那里，他们爱慕神的话语啊，他们对神的话语呢有一个深处的恭敬的态度，而且有一个极大的饥渴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要为自己，要为所有来聚会的，无论是弟兄姊妹或者是还不信主的朋友，求主让每一个人心里面爱慕神的话语， 我们很多时候爱慕一个特别的经历，爱慕一个感动，弟兄姊妹，那些都会过去的。而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感动和经历不一定是出于主的，因为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用一些的好像是那种情形，其实是一个假冒的来欺骗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不会分辨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恢复神喜悦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对真理有一个爱慕，对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祷告啊。有我听过有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啊，读的不明白，他们就常常着急，他说主啊，为什么我读就是读不懂。哎，结果主就开他的眼睛，他开始看见主话语里面的奥秘，摸到主话语里面的奇妙。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有人可以这样得着呢？因为他祷告，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这一班被掳归回的那一天，他们遭拒啊，他们中间有一种真实的渴慕，有一个从心底发出来的恭敬。所以当那一天呢，以斯拉站在他们为他预备的那个木台子上面，有人讲这可能就是今天教会啊主日有个讲道的台子的这个开始哈。因为你在这个之前从来没有看过教会或者以色列人他们聚会搭个台子的。他们为什么搭台子呢？他们恭敬神的话语。以斯拉一站起来啊，他把神的话语呢在众民面前一展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啊，他们不是坐着听神的话，不是坐着读神的话，他们是站着听神的话。弟兄姊妹们，这说出他们里面对神的话语的恭敬。我自己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我看过有弟兄姊妹啊，在擘饼聚会祷告的时候一定站起来，而且多半都是老人家，年轻人都是坐着，有的人还翘着脚祷告啊。你就看见他们祷告哈，有的祷告就到了天花板就下来了，有的祷告就上去了啊。这因为你的心，因为神不是听你的话语的问题，神是看人的内心的。这个是我们今天来聚会我们需要有的一个预备，对不对？那么我们读主的话语也需要。我到中国到大陆去参加那边弟兄姊妹聚会，他们每次祷告都是全体站起来，哇，所以那祷告真是把屋顶都要掀掉，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而且他们祷告哈，我羡慕他们。有时候我们交通一点话语，觉得自己讲得词不达意，结果他祷告啊，把刚才我所有的意念整理得清清楚楚，祷告在神的面前。他不是在讲一篇道，而是他领受了神的话。弟兄姊妹，为什么后来我跟他们谈起来，你是在哪里学的？他说：伯弟兄啊，我小学都没有毕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属灵的悟性？因为他爱慕，因为他恭敬，这是神的话啊。今天在北美这个社会，谁说话我们都不在乎，总统说话我们也不在乎，对不对？弟兄姊妹，民主社会是好的，自由是好的，但是叫人失去了敬畏的心。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跟前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恭敬的态度。所以这个恭敬说出他们对神话语的尊重，因着这个渴慕，因着这个尊重，所以主就开他们的悟性，不仅开他们的悟性，而且叫他们对神的话语有胃口。有的人读主的话读几节就睡着了，有的人读通宵都不累，这说出他的胃口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些点上，为什么那个人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呢？可能我里面在读经的预备上面我没有，我对主的话语啊，把它当作世俗中间的一本书，我没有觉得这个话对我是重要是宝贵的。 我们有时候读着主的话还跟主说，主啊，这个不合理。你有没有这种思想过？我常年轻的时候常常有啊，常常觉得主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像主的门徒们一样，常常拉着主的手说，你不能这样子，因为我的逻辑是应该这样的，但神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读经的难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啊，我们先承认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生活最高的准则，圣经应该在我们的身上有它当得的地位，我们要尊重它。即便我现在不明白，即便我现在我还不能遵行，但是这是神的话，我要接受。你这样子有一天主要开你的眼睛，看见他，你本来不能理解的，不同意的，你才看见他是真的，他是奇妙的。神的智慧难道比你的智慧小吗？神的理性难道比你的逻辑差吗？绝对不是的，乃是因为我的堕落的心思对于神那个真理的事情我不能领会。所以我们看见了尼西米和以斯拉带来神话语的恢复，第一个点是在神的百姓中间，神的儿女们中间恢复了对神话语的尊重和爱慕。我们真是巴不得看见教会人人都是读圣经，都是背圣经，而且甚至祷告里面神的话语丰富的人。我们知道一个人呢，越熟悉神的话语，他与神的交通就越丰富，越熟悉神的话语，他与神的交通不仅丰富而且亲密，他的祷告话语里面就丰富。他不是做文章，而是当他在主面前安静自己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话摆在他里面，他照着这个话祷告出来，事情就这样成就。弟兄姊妹，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在教会生活里面，我初年幼的时候稀奇，为什么这个人一祷告出来，事情就照着他的祷告就成就了？因为他里面经历过神的话，他会用神的话，他知道神话语里面能力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要恢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不光是为事情祷告，要为自己祷告，要为弟兄姊妹祷告。若是到一个地步，每一个来到我们聚会的福音朋友都说，我能不能要一本圣经回去读？弟兄姊妹，那我们聚会有一点像样子啊。如果他来了只不过是想要得一点帮助或者得一点友情，那也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在人生命里面产生的影响和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小。第二个，我们看见了在以斯拉记第八章里面，有一班能够传递并且教导并且能够解开神话语的一些的仆人，一些教导的人，而这一班人呢，是借着以斯拉带出来的。所以我们刚才特别去读了一下以斯拉记第七章的三节，在那里哈，他三次讲到，中文翻译好像都差不多的，其实他是有层级别这个程度上面的差异的。第一个讲到这个以斯拉是一个通晓神话语的一个文士。首先呢，我们要把神话语恢，把他的能力和他所带来的祝福能够照着他神说话时候原初的心意，今天恢复在教会生活里面。第一个，神家中必须要有一班人是熟悉神的话。我自己常常很羞愧啊，我侍奉主这么多年，有的时候用主的话语还用得不准确，有的时候好像主好像圣经某一处有这么一句话，我还要叫我姊妹你去帮我找出来，我自己找不到啊。弟兄姊妹，这都是不通达，我们讲道真是半通不通的。 所以弟兄姊妹更糟糕，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亏欠。他在神的话语上面是非常的熟悉的，你知道世上的东西文学啊都需要熟悉，对不对？好，我小的时候听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呢，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什么，也会吟。当别人讲一句话，你就知道哦，这是某某人讲的，而且这一句话是指的什么意思，你都懂的，对不对？但是你自己不是一个诗人，读圣经可以轻忽吗？不行的，我们需要认真的读。所以以斯拉是出生在祭司的家庭，从小他们就要学习抄圣经、背圣经、唱圣经，他们把圣经变成，你知道希伯来文有22个，不是字母，不是元音，是辅音啊，都是子音啊。他们的字母，他们的母音呢，是用点或者底下的画一横杠来标示出来的。这22个，他们后来去研究语音学的，是22个音律，所以后来他们把它找出来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读圣经啊是用唱的，非常好听的。我听过一个拉比唱啊，他把撒母耳记上这个哈拿的祷告唱了一遍，哇，那真是好听啊。弟兄姊妹们，他们用各种的方式把神的话语存在心中，这变成 well versed， 变成 ready， 变成预备好的。所以当别人一讲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从哪里出来的，而且他上下文是讲什么，所以那个人讲的时候他就能够分辨他讲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呢，神的儿女们所以荒凉，所以生命贫穷，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读神的话，让别人来读，别人讲给我们听啊。弟兄姊妹，所以有人讲啊，今天神的儿女们都是羊啊，很笨的啊，你在台上乱讲，他还觉得你讲得很好啊，因为你口才很好，穿插了很多的故事，穿插了很多的科学，加了很多的心理学，还加上一点他自己的见闻，你就觉得这个人不错。其实他浪费你的时间，破坏你的生命，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圣经熟悉，今天有一个人在台上，他讲有一句话不准确，立刻圣灵告诉你这句话不对。有时候唱诗歌，这个人他从这个诗歌多好啊，像现在很多现代诗歌，其实在真理上面根本都是错的，我们不会分辨，我们照唱。你知道唱的时候，撒旦在那里拍手，我们的神呢在那里难过，是不是呢？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讲神是爱，神大的怜悯，他带我们唱一首怜悯的诗歌，他说我就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他也怜悯我。弟兄姊妹都在唱，我就唱到那里我没有办法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受仇敌的玩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在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需要生命的粮来长大。什么是生命的粮呢？是神口中所出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啊，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神用了以斯拉。以斯拉是主前457年回到耶路撒冷啊，他到了以斯拉，到了尼希米记第八章，那是445年，有12年之久，他留在耶路撒冷。他在被掳之地的时候，他从小就读圣经。第一个，他把圣经熟悉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变成一个预备好的文士。那个是最基本的，他可以抄圣经，他可以清清楚楚的念圣经给人听，但是还不是真正能进功用的。然后到了第11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一节说他是一个活在神话语里面的文士啊， He is a scribe in the law, in the commandment of God. 他是活在这个话语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能够管以斯拉，啊，他是被神的话语所塑造的一个人。比如说，他以前没有神的话语，他可以这样做事，可以这样说话，可以用这个态度对那个人。但是现在有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你不应该这样，他就不这样。神的话语说你这件事情该这样做，他就这样做。弟兄姊妹，这是神话语在我们身上得着第二步的尊重。你我读圣经不是为了增加头脑的知识，不是要我明白哦，圣经原来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今天很多解经的人，同一句话或者同一段圣经有各种的版本的解释，那你要哪一个呢？不是这些的，神的话语它是准确的，不需要人来为他解释。你若是肯尊重他，让他来管理你的生活，你就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个，这个王说他是一个大德的文士。那原来啊，在英文的有一个版本，达比弟兄翻译说他是一个在神的话语上有成就的人。所以在以色列人呢，你到现在任何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非常尊重旧约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摩西，第二个就是以斯拉。他们称摩西是传律法的，以斯拉是恢复律法的。他们称的以斯拉是被掳归回时期的第二个摩西，他能够把他们70年没有实行过的神所要的那个敬拜，以斯拉能够用历代志把它写下来，教导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因为他们出生就没有看过祭坛，他们出生就没有看过圣殿，现在他们回去了，有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他们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以斯拉把摩西的律法不仅融会贯通了，能够用当时圣灵的感动并且当时人能够明白的话语把它重新写出来，这个叫做 accomplished 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的话语的服事必须要达到这个点，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才产生出真正生命上面的供应和能力啊。这个是以斯拉个人身上的预备，因着他有了这些啊，所以有人讲呢，圣经后面的几卷书差不多都是以斯拉自己，他把它收集并且编串，到后来呢，圣灵印证这些是神的话语啊。他不仅写了以斯拉记，而且他写了历代志上下啊。有人讲很可能呢，这个以斯帖记甚至尼希米记都是以斯拉这个代笔写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啊，他是一个熟悉神的话语，并且呢非常透彻的了解历世历代神借着他的话语在他儿女们中间是怎么做工的，他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啊，他在属灵的事情上他是一个内行人。我们不要做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啊，在神话语上面不要一知半解的我们就去教导别人。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在这个点上面先在我身上做工啊，这是叫做敬畏神的话。所以他在耶路撒冷的那12年呢，他带出了一些的同伴，这就是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他右边有6位能够教导的立位人，左边有7位，加他一共14个人啊。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不得了的情况。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中，每一次神有往前恢复的工作，神的行动把神的儿女们更带进神的旨意和目的里面去，都是有一般人他们借着祷告还有殷勤的读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借着他们解开来而带来的复兴啊。从马丁路德开始，我们看见了每一个时代啊，教会 中间有复兴有恢复的工作，都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一批人他们下了功夫。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实在感谢神，我们活在一个有属灵丰富产业的时代。因为在我们前面几百年呢，西方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拼上性命来读主的话，来得着主的话。那我们今天呢，轻轻呼呼的用，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了不起了。弟兄姊妹，那是非常贫穷的。弟兄姊妹，那个也是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以斯拉回去那十二年，他带着耶路撒冷教会，不是教会，耶路撒冷啊，圣殿里面这一班祭司还有利未人，我想他们天天做文士的工作，就是读圣经，他们抄圣经，而且彼此讲解，彼此修正啊，彼此操练。所以到那一天以斯拉起来读的时候，这边他们一共14个弟兄，以斯拉只是读完了以后，他们就有分组交通。分组交通是什么呢？每一组有一个弟兄在那里把神的话，他说怎么讲呢，他说呢，他们起来使百姓明白律法。这个明白啊，他第一个点啊，他说呢，他们清清楚楚的把神的话再念一遍，然后呢，他们呢讲解意思，把神的话它的属灵的意义把它解开来，然后呢让他们呢百姓明白所念。这个明白所念就是他们会把神的话用在自己的身上，用在自己日常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觉得今天也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好好读主的话，也背神的话语，但是不明白也不会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好多时候我们在读经聚会听弟兄姊妹讲，这个讲了有什么用呢，我不会用。那么我们在讲台上讲了半天，弟兄姊妹也听了，你讲的都是理论，我们都不会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自己经历主的话，变成活的，变成圣灵的宝剑，是能够刺入破开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真正的去讲解明白。好，那么不仅他们能够传递神的话语啊，我们看见百姓们他们怎么样接受神的话语。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他们都站起来，而且呢当这个以斯拉在那里称颂敬拜神的时候啊，他们呢都低头面伏于地啊，不仅他们先是举手应声，说什么？说阿们，阿们啊！弟兄姊妹，你聚会听主的话语的时候是阿们阿们，还是说呢？他又在讲我了，他又在讲那个人了。聚完会了，我要去跟他讲，你听见没有？他都在讲你，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听主的话态度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主的话出来了，有的人得着了，有的人呢？变得更刚硬。所以这个听主话语的态度很重要。我们举手啊，是一个降服的表现啊，我们手什么都不拿了，把手举起来啊，跟主说，主，你的话语是对的，所以我说阿们。然后呢面伏于地敬拜我们的神，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完全的降卑自己，你就会经历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能力。然后呢他们开始有分组交通的时候，百姓这些人呢使百姓明白律法呢，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听主的话语啊，我们要站对，我们该站在什么位置，这个是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长进快慢非常重要。所以主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能听的耳，要有受教的心，这个是我们该站的位置。好，我早期参加特别聚会，会前很多弟兄姊妹祷告， 那时候常常听见弟兄姊妹祷告，我以为是一个公式的祷告，好多人都说，主啊，求你在这个聚会中赐给我们能听的耳，赐给我们受教的心。也有人祷告说，主啊，使我们的耳朵受割礼，使我的心受割礼。我早期以为的是这一批弟兄姊妹习惯了这个氛围，所以他们都学会这样的祷告。但是越过越久，年日多往前推进了，我就发现我需要这个东西。好叫这个聚会，我不仅仅是悟性上明白讲员在讲什么，而我的心能够被主的话摸到。弟兄姊妹，因为神的话撒出来是撒在哪里？撒在哪里？撒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撒在头脑里面。但今天我们因为受的教育多，我们的思想都受过训练，我们很会帮别人组织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很会记笔记，但是心没被摸到。聚完会了，过三天就忘记这个特会讲过什么。好，我自己服侍主，我常常在主面前觉得很亏欠，因为弟兄姊妹碰到，哎，伯弟兄你好，上次你讲的那个例子我都还记得，但是那一次我讲什么话忘记了，主的话是什么忘记了，啊，你讲的那个见证我都记得，你就看见我们的心没有受过割礼，我们只吃我自己喜欢的，我们做过父母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如果只吃他自己喜欢的，这孩子不会健康。我认识一个年轻孩子，年轻学生30岁就得直肠癌就过世了，因为他从小父母亲离异，他的爸爸带着他，他爸爸是一个学者，很忙很忙，啊，所以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所以他后来我知道他从来不吃青菜，从来不吃水果，他就爱吃肉，30岁就过去了。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属灵生命没有长到成熟就停顿了，就定型了，因为我们心和耳没有受过隔离，我们呢不知道自己该占什么地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去批判圣经，但是我们呢没有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所以那个时代的恢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实际的恢复，他们呢众百姓都站在自己该站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当神的话语他们一明白的时候，神话语里面能力出来了，百姓呢就痛哭啊。你有没有在聚会中痛哭过，被主的话摸到？那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被摸到了，他们人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光景。痛哭有两个原因呢，一个是被光照了，一个是心里面柔软了，那就被主的爱摸到了。神的话语里面是光，是爱，是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每次读经聚会是常大家谈着谈着意见不合就吵起来了呢，还是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呢？弟兄姊妹，那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解开的话，宁可读经聚会我们坐下来大家安安静静的自己好好读，读到有一点感觉了你就说那一点感觉就够了。好，我有一次去看我的女儿女婿，我每一次去看他们我都留一个晚上，不没有任何的服侍，不出去看望弟兄姊妹，留给我孩子们让他们问问题。啊，我的女婿那一天跟我谈，他说爸爸，我在教会负责我们大专组的读经，他说我好苦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啊，来了弟兄姊妹个个都累得一塌糊涂，所以有的人趴在桌上，有的人这样那样。我问他说我们今天读哪一章，我不知道，表示他根本没读。那么我们就请大家交通，他们都不会交通，那就开始讲今天我发生什么事情呢，啊，这个今天呢社会上有什么头条新闻呢，啊，大家就谈谈这些。他们说叫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破冰，啊，ice breaking。 等到 等到破冰完了呢，聚会时间也结束了。他说，所以他苦得要命。哦，爸爸怎么办呢？他们，你要他们交通，他也不没有毒嘛，那怎么交通呢？那就乱讲了。我说你能不能讲？既然我们平时太忙，没有时间读经，那这个叫做读经聚会，我们就大家先用20分钟，每个人安静下来，好好祷告一下，到主面前把这一章圣经自己看几遍，甚至读几遍。啊，等到你读到里面呢，哪一句话忽然好像主摸到你的心了，你就把这句话读给大家听就好。你试试看。哎呀，我的女婿好高兴啊！好了，对呀，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我们应该这样，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不能去评论圣经，我们也不敢去解释圣经，我们要受教于主的话。你跟主说，主啊，我是你的学生，我是你的门徒，现在我没有办法肉身受你的教导，但是你今天可以用你的话来教我。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是活的，跟你今天的生活，跟你的教会有关系，跟我个人有关系，是非常活的。所以那一天他们被神话语里面的实际摸到了，他们痛苦，有光出来了，神的爱叫他们心柔软，痛苦。弟兄姊妹，痛哭完了马上要停下来喜乐是很难转变的，对不对？好，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夏令会，那一天那个讲员讲到神的器皿，他讲的真是满了膏油，每一个人的心都被摸到，觉得我们亏欠主。啊，聚会完了，啊，大家都要痛哭祷告，要在主面前认罪。结果我们那个结束的弟兄上去，他说今天呢非常喜乐，让我们唱一首喜乐的诗歌。好，我是活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他就点了。那么诗情弹不出来，他自己弟兄姊妹也唱不出来，那最后他也不唱了。那我们还是痛哭的祷告。好，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哈，这个灵里面要转变，不是我们人工可以做得出来。但是当时哈，这些教导神话语的人，他们摸到了神的心。他们说，你们今天呢是神耶和华神你们神的圣日，所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为什么呢？你们要吃肥美的，喝甘甜。所以神话语里面还有第二部分，就是基督是神话语里面的内容。你读到了，你摸到了基督，先摸到了光和爱，然后你就摸到了那个肥美和甘甜。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若是在主面前有属灵生活的人都有这个经历。有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读主的话，我们就安静地坐在主面前默想他，甚至有时候跟主说，主啊，求你显明你话语里面的奥秘奥妙给我。忽然之间主在里面打开来，你进入那个交通，你就不想说话，你也不想离开，因为你吃到肥美的，你喝到甘甜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站起来说，我就是天上生命的粮，我就是父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粮。然后他说，你们可以吃我，你们可以喝我。那一天怎么样？有好多门徒们离开他，他说这个人，这个老师讲话太不合逻辑了，他是个人，我怎么能吃他的肉呢？我怎么能喝他的血呢？他们完全没有明白主在讲什么。然后啊，主转过来问12个门徒，问彼得说，你们也要去吗？主从来不留人的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天天拉人，怕别人不来，就看见教会多软弱啊，多贫穷啊，多没有吸引力，多没有见证。真正的是别人求着来说，我想认识你们所认识的。这就是主耶稣讲的。所以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的话语，我们还能跟从谁？啊，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摸到的时候，啊， 神的话语不仅仅是消极的，把我们那些不出于神的、拦阻神的除去，积极的是把基督给我们，成为肥美的，成为甘甜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读经啊，真正的到主的面前来。当那一天他们明白了以后啊，他们说了，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呢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现在神喜乐了，神把这个喜乐赐给你，你里面就有力了。哎，他们立刻就转过来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面，你可以经历我们的主是这么真实、这么宝贵，而是在他的话语里面，是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呢，立位人使众人静默啊，他们就不作声，也不忧愁了。众民都去吃喝，而且分给别人，大大的快乐。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得着了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是何等的奇妙啊！我们能够啊，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有真实的喜乐。这个属灵的这个肥美和甘甜，唯有当神话语里面那个属灵的意义被解开来，而且圣灵带我们尝到，那个才是真实的啊，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个侍奉主的西方的弟兄，他讲啊，他说基督的意义就是属灵的原则，就我们可以用的原则。所以我们每次读圣经啊，你若是摸到了那个，你就发现哦，主你的话原来就是指着我们平时生活中这个需要说的，你里面就喜乐，你里面就有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呢，不是读出一些道理、做法、规条、字句，而是看见那里面基督的意义，那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拿出来用的属灵的原则。当神的百姓有了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们就有大大的喜乐。而这种的喜乐哈，弟兄姊妹，这是神话语所带来的啊。而且我们呢，可以把这些话语分给那些没有预备的人。所以在读经聚会的里面，每一个人他得着的不同的份，但是他把它交通出来，别人就得着。这是我自己哈，过去这40多年学习在教会中生活啊，我在读经聚会里面得着的益处，有时候一个弟兄啊，他就交通一点点，但是啊，带给我极大的满足和喜乐，带给我极大的亮光。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在家里读不懂的，到了读经聚会里面，我们一安静祷告，圣灵就解开来啊，因为呢，你是神的儿女，神你给了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有一个属灵的智慧，那个智慧是能够听懂神的话语，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智慧。所以我们呢，不需要去借着别人特别的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呢，喜欢上网去查，看这个别人怎么讲，那个别人怎么讲。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这样，很多人这样做反而使得自己变得混乱了。你要回到主的跟前，在自己的内室里面进入与主的交通。好，那我们再看呢，在第八章第二天呢，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这个配搭。好，在第九节里面也这样记载啊，在第九节他说啊，他说呢， 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啊，主兴起的在教会中负责任服事的一般弟兄姊妹，每个人呢，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我们服事神的家，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每个人的功用和职责可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啊，在第八章的第九节啊，他先讲省长尼西米，可见啊，尼西米是一个治理的行政官，行政官啊，他是负责办事情的，安排事情的。那么呢，这个做祭司的文士，这以斯拉呢，他的功用是在属灵神的话语上面的解开来啊，然后还有利未人呢啊，还有教训百姓的利未人，他们呢也是在神的话语上受过造就的，他们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配合。然后到了第十三节呢，这个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啊，这族长就说出了在神的家中啊，在生命上面是长进老练并且爱护照顾弟兄姊妹的人，那么他们呢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完全的配合啊。在那个时候呢，在第八章的里面，我们看见真正尽功用的是以斯拉和这一班会教导的利未人。那么行政官呢，这个省长尼西米还有其他的长老们呢，他们是治理和牧养的，他们并没有说因为现在以斯拉你唱戏那我们就坐在旁边看啊，没有，他们一同起来，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配搭。在教会生活中啊，你知道每一个人神都重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和职责都不一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中啊，看见有一些偏差的情形，就是我的功用在某一个方面，那么我进功用的时候，我就尽量把弟兄姊妹都拉到我这里来，其他的人我就不管啊。那么别人进功用的时候，我就不参与啊。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有这种偏差的意念，所以在他的教会的这个服事上面呢，他只看见他自己能进功用的那一块，那一块就是他的全部了，这个不是配搭啊。弟兄姊妹们，真的好的配搭，今天我的弟兄在进功用，那好像就是我在进功用一样，我要全力的扶持和配搭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说，好，今天呢我不是唱戏的，我是搭台的，但是我这个搭台的要坐在第一台，为什么呢？让那个上台这个负责话语服事的人呢，得着服事，得着供应，得着扶持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如同一人啊，在教会侍奉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经聚会，这个礼拜不是我做组长，那我就很放松啊，反正到时候看他表演啊。这个礼拜呢不是我领诗歌，所以我也很放松啊，不是的，我们在会前呢，大家在一起的祷告啊。你知道使徒时代有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所以主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是那么的明亮，那么的有能力。在五旬节那一天，人在那里讥笑，在那里疑惑的时候，彼得站起来，是不是彼得一个人呢？不是，其余的十一个人一起站起来，只有彼得说话。但是那一天那个道的话，今天我们你把它讲一遍呢，可能大家都走掉了，没有人会得救，对不对？但那一天多少人得救呢？3000人，而且他们听到的时候是扎心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一个身体的侍奉的里面。以斯拉记不，对不起，尼西米记第八章，这个话语的恢复是全面的，是身体的，而这个身体的恢复是从那一般尽属灵功用负属灵职责的人他们 同心合意带进来。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他们有了这样的态度哈，他们说呢，我们已经读了律法书，看见了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呢，要在七月节筑棚。我们刚刚提到啊，在被掳归回的几次节期的时候，最多记的就是七月节。哎，我们知道所罗巴伯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就在第一个节期就是七月的，他们就刚刚恢复了祭坛，他们就有守祝棚节。那么在这里又记载祝棚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生活中，他们一年呢有三个大的节期。第一个大的节期呢是在以色列的正月，就是现在阳历的三月底四月初啊，就是逾越节，然后无酵节，然后有初熟节，然后再过五十天以后啊，叫做五旬节，那就到了到六月初啊，过了五十天五旬节，然后呢到七月的时候，就差不多是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田里面的东西都收割了，他们就有七月节。七月节第一个是吹号，把以色列百姓召聚，然后到七月十号呢，他们要刻苦己心，他们过赎罪日啊。那时候大祭司要带着公牛的血进到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这一年到神的面前赎罪。然后呢他们就有七天的欢乐，他们个人在自己家，在圣殿的院子里面，在耶路撒冷城的宽阔处，他们要搭棚，那个叫做祝棚节。这个他记载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开始，一直到被掳归回尼西米的时代，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祝棚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从进迦南得着产业开始，这个祝棚节达到了顶点。啊，弟兄姊妹，这是神恢复的工作，这也是这个时代主耶稣要回来之前他对教会盼望我们得着的经历。我们要认识祝棚节，祝棚节是告诉我们说，在肉身中我们与神的儿子同住，住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达到了成熟，达到了丰盛，达到了美好丰富的光景，叫神和人一同得喜悦。所以我们看见在那里他们宣告，他们一读了一明白，他们立刻懂得怎么样来遵行，他们就上山去砍橄榄树的枝，把野橄榄也砍回来啊，把番石榴的这个树，这个番石榴我们中文翻成番石榴啊，这不是台湾的芭乐树哈，这个番石榴是 myrtle tree 啊，是桃金娘花。这个花呢，每年开的时候啊，它是紫色的花，中间呢是白色的，那个紫是说出君王的尊贵，那里面呢是纯洁的白色，讲到属天生命的纯净。这是神的儿女们成熟的时候自然流露出来的，你有一个君王的尊贵的气息，可能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别人感觉你是尊贵的啊，因为里面是纯净的啊。那么还有呢，这个棕树枝，还有各样的茂密树的枝啊，我们知道这都有属灵的意义，讲到基督的生命在教会中我们的得着和表现啊。那一个得着这是橄榄树，这告诉我们说满了膏油啊，这野橄榄枝啊，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我们就明白它的意义。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到教会是什么呢，我们本来在神的诸约和应许上无份无关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在基督的救恩上面，我们是野橄榄枝，被摘下来可以插在那个好的橄榄树根上面。弟兄姊妹，那是指着我们蒙恩的教会说的。弟兄姊妹，然后呢他讲到有棕树，那说到复活的生命显出来它的美丽和属灵的功用 然后各样茂密的树枝，讲到生命的丰富和繁盛。这样子神和人就欢乐了。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怎么过祝棚节呢？他们在自己的房顶上啊，在中东呢都是平房，然后上面搭棚子，这样隔一个空间，所以底下不那么热。他们就在房顶上面，这告诉我们说，在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他们学会了与主同住。到了新约时代，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到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他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因为这个住跟我们生命结不结果子有关系。你如果不住，你只是每个礼拜来聚几次会，聚完会了你就过自己的生活，不会结果子的。所以我们要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你在自己的家屋顶上面，你就要学习与主同住。犹太人呢，他们常常啊要亲近神呢，因为在楼下是很全家人活动很频繁的，不容易亲近，他们就到屋顶上面去亲近神。你知道彼得就是这样得着天上大步的意象，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顶，可以住在主里面亲近主。有的人呢是在公司这个 coffee break 的时候，他不去聊天，他就读圣经。有的人是中午 lunch break 之后，他就去读圣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会怎样用，你要找到自己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我们要有这样亲近主的生活。那么他讲到呢，或在神的殿内的院内，这我们来聚会，我们要有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所以有的聚会啊，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有学习有操练的，我们来呢彼此在门外面打了招呼，进到里面来我们就安静，不是沉闷的安静，而是我来亲近主，我的心住在主里面，或者我来默想主话语的时刻。这样子当领会的弟兄上来，弟兄姊妹的灵都是活的，都是热的，诗歌一唱，神的工作就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没有这些的学习哈，所以聚会啊，有的时候好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很辛苦啊。聚完会呢，弟兄姊妹呢也累得不得了。真正好的聚会啊，聚完会大家都不走的，因为主在这里，我们不想走啊。我们觉得聚会时间很短很短啊，这个是我们看见他们进到那个祝棚节的实际。他们到了水门的宽阔处，告诉我们说那个生命的丰富供应滋润在那里他们同住，或者在以法莲门的宽阔处，这是耶路撒冷十二个城门呢中间的两个门。我刚刚讲水门讲到生命的丰富，这以法莲门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以法莲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约瑟呢他被他的哥哥们卖了以后，在埃及啊做奴仆下地牢有13年的时间，一直到他30岁那一年，神纪念他，就把他从苦难中救拔起来，摆在埃及宰相的这个位置上面。那么他结了婚以后，他生了第一个孩子，给第一个孩子起名叫做马拿西。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使我得着这个孩子，就忘记我过去受的苦。等到他生第二个孩子，他说这是神使我经历苦难变得繁盛，所以叫做以法莲。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在受苦的日子里面，你要与主同住，可以达到那个繁盛的光景。许多神的儿女们呢，经历各种的苦难出来以后，不是变得行销立稿啊，弟兄姊妹，反而变得丰富美好。为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在以法莲门那里与主同住。但愿主哈这样子带领我们来恢复神话语在教会中的地位、功用和他能力所带来的祝福啊。我想今天晚上我讲这个点 啊，我本来想如果有时间呢，我再和弟兄姊妹讲怎么样个人读圣经，那或许留到明天晚上交通，我就把这个天国的生活留到以后再交通，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主，你是说话的神，你自己就是神的话语。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每一个重生得救属你的儿女，我们都曾经尝过你自己的滋味，我们知道你是美善的。主啊，求你开广我们属灵的胃口，求你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叫我们不仅蒙恩得救，并且让我们成为一个爱慕神的话语，喜欢读主的话语，喜欢用各样的智慧把主的话语，把基督的话语存在心中，并且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与你有交通。主啊，好叫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是满足的，是滋润的，是有力的，也叫教会的聚会生活和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生活里面是丰富的，是活泼的，是喜乐的。主啊，你怎样在尼西米的时代借着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同时代的人恢复了神话语在神儿女们中间的地位、能力和功用。亲爱的主啊，求你也在我们的中间做同样的工作。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话语鼓舞、激励并且吸引我们众人，好叫我们进入你美好的交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